第五集。他没考虑到如今他的身体究竟该怎么活动，也没考虑到别人可能还是听不懂他说的话，甚至是铁定听不懂，只顾放开门板挤过门洞，想朝经理走过去。经理双手牢牢抓住公寓门口的栏杆，模样滑稽。格里高尔才一动，立刻就摔了下来。他设法寻找支撑，那许多细腿在他的轻声尖叫中着了地。这么一来，脚踩到了实地。在这天早晨，他头一次感到通体舒畅，还高兴地发现那些细腿完全听从指挥，甚至热切地想附在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他以为一切苦难即将结束，可是当他放慢脚步，摇摇晃晃地在离母亲不远处正对着他趴在地板上时，刚才看起来好像在发呆的母亲猛然一跃，伸长了双臂，食指张开，大喊：救命，老天爷，救命啊！他偏着头，似乎想把格里高尔看得更清楚些，可是又矛盾地不自觉往后退，忘了摆着早餐的桌子就在他身后。他退到桌边，失魂落魄地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好像根本没发现咖啡正从他身旁那个打翻了的大壶汩汩流出，流到地毯上。
妈！
格里高尔轻声说，仰头看着他，瞬间把经理完全给忘了。可是看见流出来的咖啡，他不禁咂咂嘴。母亲见状再次尖叫，逃离了桌子，投入朝他迎面赶来的父亲怀里。然而格里高尔此刻无暇顾及父母，经理已经走下楼梯，下巴抵着栏杆，回过头来看他最后一眼。格里高尔急走了几步想追上他，经理想必有所预感，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跳下好几级阶梯，不见踪影了。
哎呦！
他的叫喊声还在整个楼梯间里回荡。经理这一跑，似乎把到目前为止还算镇定的父亲给弄糊涂了。他非但没有去把经理追回来，或者至少不要妨碍格里高尔去追，反而以右手抄起经理连同帽子和外套一起留在沙发上的手杖，左手从桌上拿起一大张报纸，一边跺脚一边挥动手杖和报纸，把格里高尔赶回他的房间去。格里高尔怎么恳求都没用，怎么恳求都没人懂。尽管他低声下气地转过头去，父亲却更大力地跺脚。在另一边，母亲不顾天寒，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探出身子，双手捂住探出窗外的脸。楼梯和走廊之间刮起一阵风，掀起了窗帘，桌上的报纸沙沙作响，有几张被吹到地板上。父亲步步紧逼，毫不留情，嘴里发出嘘声，像个野人。可是格里高尔还根本没练习过后退，笨手笨脚，移动得很慢。假如允许格里高尔掉个头，他马上就回到他房间里了。可是他担心浪费时间转身会让父亲不耐烦，而且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可能往他背上或头上敲下致命的一击。然而格里高尔最后还是不得不掉头，因为他惊慌地发现他在倒退时连方向都掌握不了。于是他一边惴惴不安地不断斜眼瞄向父亲，一边伺机尽快掉头，实则动作还是很慢。父亲也许明白了他这样做是出于善意，不但没有加以干扰，反而还不时以手杖的尖端摇摇地指挥他转身。要是父亲别发出这种令人难受的嘘声就好了。嘘声让格里高尔心慌意乱，他几乎已经掉过头去，因为一直注意听着嘘声，竟弄错了方向，又转回来一些。好不容易顺利地把头对准房门，却发现他的身体太宽，一下子还进不去。父亲此刻一心一意只想着要格里高尔尽快回房，当然绝对想不到要去把另一扇门板打开，好让格里高尔有够宽的通道。他也绝不会容许格里高尔大费周章地让自己直立起来，好以这种方式通过房门。父亲无视格里高尔眼前的障碍，提高了嗓门催他向前，听起来好像不再只是父亲一个人的声音。这一下子真不是开玩笑的，格里高尔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挤进门里，身子的一侧竖了起来。他斜卧在门中，侧腹整个擦伤了，在白色的门上留下难看的污渍。他旋即卡住，单靠自己动弹不得。一边的细腿悬在半空中颤抖，另一边则压在地板上疼痛难当。 父亲猛然从后面给了他一击，确实使他得以解脱。他血流如注，飞身跌落在房间里面。父亲以手杖砰地把门关上，屋里终于安静下来。二，直到黄昏，格里高尔才从近似昏迷的沉睡中醒来。就算没人打扰，他也会在不久之后醒来，因为他实在是睡饱了。不过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惊醒，似乎是由于一阵匆促的脚步声，还有通往前厅的门被小心关上的声音。街灯苍白的光线疏疏落落地照在天花板和家具上，但下方格里高尔所在之处一片阴暗。他慢慢向门口挪动，略显生疏地用他刚学会珍惜的触角摸索着，想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的左半身宛如一道长疤，不舒服地绷紧，他只能靠那两排细腿瘸着走。一条细腿在上午的事件中受了重伤，只伤了一条腿简直是个奇迹，这条腿此刻病恹恹地垂在身后。到了门边，他才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他过去，原来是食物的气味。那儿放着一个盆子，装满甜牛奶，上面浮着切碎的白面包。他高兴得差点笑出来，因为他比早上还要饥肠辘辘，立刻就把头浸在牛奶里，差点没淹到眼睛。可是他随即又失望地把头缩回来，不单因为他那碍事的左半身让他吃东西很不方便，得要气喘吁吁地全身一起配合，还因为他根本不喜欢牛奶的味道了。虽然牛奶本是他最喜欢的饮料，而妹妹想必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替他把牛奶放在那儿。他几乎觉得恶心地撇下了那个盆子，爬回房间中央。